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时间回到1930年12月30日，新一年来临前夕，宁波开明街508号的男主人涂连圭彻夜未眠。他接受过西式教育，先后在太平洋轮船公司和银行工作，已经有3个儿子。天色破晓，产房中传出婴儿悠悠的啼哭，好似小鹿在林中低鸣。这和前三次都不一样的哭声令他幸福不已。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收到一个小女儿更好的新年礼物了。涂连圭想要永远记得这一刻的体验，就为婴儿起名悠悠。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得音孔昭。这是一个来自父亲最快乐的记忆和《诗经》的美丽名字。涂连圭把阁楼上的书房开放给小女儿玩，她想吃多少香螺就吃多少香螺。涂家出门朝东走上20分钟，就能到三江口，可以看大船。要是朝月湖西边走呢，可以看天一阁，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里面的书几辈子也读不完。不过涂悠悠最喜欢最常去的还是开明街另一头的外婆家。外婆家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正楼呢是面阔三间一弄近身五柱的大屋子，无极马头山墙。前厅和大厅是三间二弄的二层小楼。当过复旦大学教授的外祖父姚永白样样讲究，廊楼板端面部都雕有卷草纹路。穿过大屋子，内院种满了树，到了秋天呀，满院都是金黄的落叶。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941年的时候，涂家的房屋在战火中损毁。11岁的涂悠悠随父母搬来了外婆家。直到21岁考上北京医学院离开宁波，他在这座金色的院子里住了10年。在院子里同住的呢，还有舅舅姚庆三。舅舅从法国留学回来，在银行上班研究货币。他的专著《财政学原论》是中国最早的财政教科书之一。等到舅舅后来将凯恩斯学术思想引入中国，留下中国第一批凯恩斯理论文献，赴香港两家香港中银集团前身机构任职，推动祖国海外金融事业发展的时候，涂悠悠已经长大了，沉浸在医药学的美妙世界里。16岁那一年，涂悠悠染上了肺结核，被迫休学在家。2年的药物治疗后，他健康如初，感觉医药就像作用在身体上的魔法一样。涂悠悠觉得，如果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助更多人。1年半之后，涂悠悠返回学校，进入了宁波私立高中孝实中学。这个呢，也是他父亲涂连圭的母校。孝实中学啊，是由一群志气相投的科学家和本地实业家创建的，学费高昂，校风洋派，而且与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签订了合约，那就是孝实中学的毕业生可免试直升这两所著名大学。孝实中学声名在外，还因为啊，他培养了包括生物学家童地周、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核物理学家戴传增，还有无机化工专家周光耀在内的15位院士。在孝实中学，涂悠悠的学号是 A342，在满教室的学霸里算不上抢眼，好几科成绩啊都是在70分上下，只有生物成绩突出。 他的同学卢山洲就回忆了，对屠呦呦啊印象不深，倒是同班的李廷昭比较有名。当年因为深受英语老师的魅力和理想的感染，甚至把牛奶省下来给老师。而不善言辞的屠呦呦也是默默收藏着几十年前那位老师写给同学们的信，在老师过世前复制给全班同学每人一份。15年之后，中学同学李廷昭与屠呦呦在北京重逢，成为了屠呦呦的丈夫。1950年，屠家无力继续支付孝实中学的学费，屠呦呦就转学到了宁波中学读高三。宁波中学呢，是公立体系下的名校。早年，朱自清担任学校的语文老师，丰子恺担任美术老师。在班主任徐继慈老师的记忆里，屠呦呦作文不错，字迹工整。而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呢，则仍然是不善言辞，不爱社交。属于屠呦呦的世界，大门还没有打开。在对他来说沉默的中学时代，哥哥屠恒学曾经写信寄给他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呦呦，学问绝不能使诚心求他的人失望。1951年时，屠呦呦自己做出了决定，填报并顺利考入了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这个药学啊，分为药物检测、药物化学还有生药学三个专业。屠呦呦再次选择了最冷僻、选择人数最少的生药学专业。生药是什么呢？生药啊，是指纯天然、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的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药材。不像药物化学专业，在读书的阶段就兼修管理学、经济学，培养更精实制用之才，直通大型药厂。生药学专业呢，通往的则是枯燥的、日复一日、很可能一无所获的药物实验室生活。一名美国药物研发学者就曾经这样描述这种实验室之路，他说，他的绝大部分同事都毕业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进入了拥有顶级配置的实验室，付出了一生的热忱研究这些生物活性分子，而最终一无所获。北京医学院生药学的奠基人是娄之岑。这位刘英博士是浙江人，他出生于一个穷苦的中医世家，家里只为他支付了小学学费。因为成绩异常出色，他一路凭借奖学金从初中读到了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童年记忆全是穷苦人在家门口排着长队等待求医的场景。有的病人被家人用竹担子抬来，无法想象他们这样走了多少路，父亲对他们则是有求必应。人的选择基于他此前一系列的经历。娄之岑谢绝了伦敦大学的挽留和英国艾文斯药厂的聘书，回国任教，组建了北京医学院生药学教研室。在实验室里，他遇到了年轻寡言、极度认真的学生屠呦呦。他们呐，都很适应实验室里缺少波澜的繁琐工作，那就是和药材、显微镜切片、萃取剂打交道，一天又一天，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研究化学性质，鉴定化学结构。1955年。刚毕业的屠呦呦就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就在这一年，我国打响了国家范围内防治血吸虫的战役。屠呦呦在老师娄之岑的指导下，完成了对有效药物半边莲的生药学研究，证明了中药半边莲是治疗血吸虫病的有效药物。1958年， 这一研究成果被收录于《中药鉴定参考资料》。那是世事变化比天气更快的年代。很快，娄之岑被迫离开了实验室，前往延庆永宁公社徽领大队接受再教育。他力所能及地按他的愿望工作，甚至像父亲当年一样，跟穷困的患者和赤脚医生打交道，为他们上课，对在山里挖到的中药材进行初步加工，修建了一个简易的土药厂，甚至自编自印《赤脚医生通讯》。可以说，老师娄之岑影响了屠呦呦的一生。2015年的12月7号，屠呦呦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演讲，他就在现场展示了一张老照片，介绍说，
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时拍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娄之岑，他在指导我鉴别药材。